备的心，来真正的明白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永恒不变的，天地都会借你的话语成真。每当我们在学习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已经千年前在圣经中留下来的这些话语，对我们今天还是那么美好，还是那么触目惊心。主啊，就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今晚学习的过程中也真正明白我们人性的罪与人性的顽梗。主啊，让我们有个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通过今晚的学习也明白你在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当中的心里的指引，让我们更多的来时常依靠你，仰望你走前面的路以上祷告和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我们的原先姊妹上回是讲了前面的民数记的第十章，实际这民数记从我们前面查了摩西日期这样查下来，从出埃及记从创世纪出埃及记到前面的利未记，这个民数记，我们一章一章的查下来的时候，真正的感觉到我们神的救恩是一步一步的从开始创世纪开始就向我们显示。到我们最民数记的时候，前面1-11章真的看得到我们这些以色列被拣选出来的以色列人民如何在旷野里面行走。一开始实际上我最开始读民数记的时候，就看那个英文的 title 那个直接叫 number， 那个 number 一出来，我以为好像跟神是让以色列人数点的数，我看以为就是那个数点的字，好像人口普查要知道，神要让知道以色列人到底有多少人口，我以为是这个主题。但是后面随着读经那慢慢的深入，神的意思真的是跟我们就是字面上体会的，包括我们刚开始就是体会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上回我们就看到神把以色列人领出来，原先姊妹其实在讲的是神多次的讲到以色列的军队，所以神是要把以色列民从开始拣选出来的时候，就是当作一个军队，是神的军队来这样来塑造的，就是他从天国的这个从天上的这个形象，还到我们地上人的作为，都是当作一个军队来塑造的。所以就是当时的减出点人数以后，各个支派的人数如何排列，如何行走，都是按照神的要求来建立，这样来进行，都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秩序。所以这个完整的秩序到我们这个11章、12章的时候，我们今天的学习就会发现，所以以色列人可能就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会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在这旷野里面所面临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经文。所以我今天因为这两章在一起读，我就觉得说把经文归类了一下不是按一章一章这样来读，而是以主题这样来归类。那我们先看一下先来进行经文的学习，学习经文以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先说了几个角色，每个角色进行分析，在后面呢再看如何再看这个更高层次的来理解这下面的目前要学的11章和12章。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经文的学习。经文的学习呢，我这边把经文分成好几个类，分成七类，内容分成七类。我们看第一类的内容是什么样的。首先第一类的内容呢，我们从第11章和第12章一开头都能够发现了，一开头都是老百姓都是发怨言或者是诽谤。所以我们来看第一节民数记的是第11章就是降神发怨言，这是建这个贪欲的起点。那是哪位姊妹可以帮我把民数记的11章里，我在这边列的第一节和第十到第十节一起念一下好吗？
好的，我来念吧。民数记第十一章，耶和华降火灾，从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然后就念第四节是吧？
对对对。
好，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第五节，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能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第六节，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拉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第十节，摩西听见百姓隔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喊。
好的，谢谢文平。所以从我们这些列所从的经文里面列看得出来，以色列百姓就是抱怨发怨言，主要是为了什么？就是吃的问题上。表面上看来是吃的问题，对，就是对神的物质上的供应的玛纳不再满足了，是厌恶的。那我们具体不再往下讲，我们先看经文好吧？再后面再看一下第二部分，向神所立的人的诽谤，这是嫉妒的开始。这个也请哪位弟兄和姊妹帮我念一下《民数记》的十二章的一到两节。
十二章一到两节，我十二章一到二节啊。
对对对，就我自己在PPT上。
好，我读啊。摩西娶的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诽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当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就这两句就行了，就这两句。
好好好好 ，OK， 给你写。
OK， 谢谢。
那好，弟兄，你可以点下面那个 PowerPoint 下面的下面酒杯那个吗？就是全屏。
哦，好的。
对。
好的，行。所以从这边来看，我们这两节，这两节是谁说话呢？就是摩西的姐姐米利暗。亚伦，他为什么说就诽谤谁呢？实际上诽谤他们的小嫂，是不是？诽谤摩西的妻子。所以这两句话，在这边实际上这个就是领袖之间，就是他们兄弟子嫂之间，他们的里面就有这样的事情冒出来。所以这两件事看来好像对普通的人来讲，都好像这个。这普通人都会有发生的事情，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是开端，一个是怨言，一个是诽谤。具体的我们先把经文放在这边，这是第一部分。那下面第二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还有是第二部分是轻看和不服，这些轻看和不服的，这个圣经的经文就列在底下。一个轻看呢是轻看神的公义，是轻看马纳。还有一个神的不服，是不服的神的拣选。那我们再看啊，先把经文先读一下好了。民数记的十一章，我在这边列的六到二十节，大家请谁来帮我念一下？
那我来继续念吧。现在民数记第十一章第六节。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拉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第七节，这玛拉恍惚圆锡子，又好像珍珠。第八节，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拉收起来，或愿磨推，或愿就倒，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拉也随着降下。 第二十节，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呼号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
好，我补充一下哈，那个第七节，这玛纳仿佛盐碎子啊，
盐碎子
就是香菜 就是香菜，这个词是中国古代是管它这样称呼的啊，这是古文里的用法。
好的，谢谢云姊妹的补充。所以从这边来看，我们就说，实际上玛纳是以色列人每天神供应给他们，这些食物，他们慢慢在这边就开始厌烦了，就是说神正给他们供应，他们不满足了，对神的供应就是觉得厌弃厌恶，可能就是言语上和心理上对着神的供应起了一些心里面有起了反感或怎么样，这是一个罪的很大的一个罪的开始。那么再下来看一下第二部分，不服神的拣选。请哪位姊妹弟兄帮我念一下民数记十二章的第六和第八节。
我来读吧。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
好的，谢谢叶子姐妹。这几节经文是谁说的？都是神耶和华说的。所以从这些经文这边看出来，实践这个含义非常多。从我们的字面上来含义，就是好像神为摩西说话了，对，实际上是好像是对亚伦和米利暗说的，实际上也是对摩西说的。这边而且说的非常非常重，为何不怕呢？所以这边实际上已经能够体现出神的一些神的话语。那我们今天先把这些经文先列在这边，我们再往底下看。第三部分，神的反应，就是神的反应两部分，一个是怒气显现。好吧，我们先把第一部分十一章的怒气宣告先列来读一下。民数记的十一章从一到三十三节，我列在这边的经文，请一起再读一下吧。哪位姊妹和弟兄？
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要吃一个整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
好的，谢谢圣言姊妹。从这几章来看，就是神的怒气发作，神愿意说给他们吃整整一个月。既然说为什么给他们是给他们厌恶，是让他们吃，会尝到这些肉多了以后他们会怎么样，但是神在这边怒气向他发作，用最终的灾殃击杀他们。所以我们后面会讲， 为什么神会要最终的灾殃击杀他们？因为这边这边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还记得呢，到时候当时就是那个十诫那块板拿下来以后，第一次摩西把那个拿下来，实际上是他们做金牛犊以后，那摩西发怒了，就把那个板摔掉。实际上那个是个约，第一次的约就是破裂以后，在整个以地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灾殃，击杀多少人，大家还记得被多少人被击杀吗？那时候大家还没印象，我们去年查这个图出埃及记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到吗？数量实际上是3000人被击杀，当时我带着查经的时候，3000人被击杀。所以这边来到这边的时候，神这边虽然说没说把具体的多少人被击杀人数点出来，但是他这边说了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他们。我们到后面会讲具体讲为什么会神会要最重的灾殃的击杀他们。好，我们后面看第二部分12章的神的亲自显现与怒气。谁把经文帮我念一下好吗？民数记的12章第4节，
我来念吧。民数记12章，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米利亚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营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亚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
好的，谢谢姊妹。从这节经文来看啊，实际上就神在这时候亲自来出面了。所以为什么神会要亲自的马上就出来，亲自来显现和干预，我们后面也会讲。而且这个显现的时候，只对摩西亚伦和米利亚他们两个人说，三个人说，就神向他们两个人发怒。为什么会要这样，我们也在后面来说好吧。我们再向看面，先把经文先列在这里，大家先学习。然后我们再看第四点，第四个分类，摩西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摩西在这边牵涉到软弱和谦和，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人性上的弱点或者呢，我们去再读一下第11章在11章的第11节到15节，你们看一下好吧？谁帮我念一下好吧？
我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在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区。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要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
好的，谢谢。从这几段经文来觉得我现在发现读这个圣经，真正越读你越觉得这些比读故事不懂好多倍，不懂从文字上来看，从人的行为上来看，从人的语言以上来看，都神的还人的一些心理状况，我们都讲得非常清，看得非常清楚。这一节经文大家可以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呢？从好像是摩西是抱怨怨言是吧？ 大家会不会有看得最清楚的一个字，大家你们看得到是什么东西吗？很有意思的一种画。包括弟兄姊妹看一下，谁看得出来什么东西？只有一个字，
就是起，是不是啊？
不是，就是出现最多的字是什么字？在这一段，
为何？为何？为何？
一个字，为何是两个字？
哦，两个字，那就是
我说了很多我，
我哦，
对，
啊、哦，
这
个我，
这个、
okay、
是的，你看，我为何不在你面前忙啊？尽把这个管理百姓的责任交给我，这百姓其实我怀的胎。你竟对我说，好、哦，其实我生下来，你竟对我说，还有呢，我从哪里给那百姓吃着肉？他们都向我哭嚎，管理这百姓责任，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你觉得读下去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有意思。为什么这一段摩西也是自己写的神启示他的，为什么要写我这突出那么多？这可能也是从字面上来讲，这摩西的好像心理压力太大了，是吧？太大了，好像是向神报怨言，或者也是也只有摩西才敢这样在心里的话抱怨的话直接向神诉说。是吧？也说明神摩西跟神的关系就是跟那种朋友的关系一样，所以这个面对的直接直说。但这边也体现了，不单单体现那个摩西在心理和肉体上在承受压力的情况下所说出来的话，可能对我们平常人来讲，可能我们都可以理解。但具体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到后面再说，好吧？啊，那我们再看。第二部分，就十二章，神所见证的摩西的谦和，这个我们再有一句，就是大家就一起来念一下嘛。民数记十二章就这一句话，一二三，
摩西为人
极
其
谦
和，胜过至上
的
众人。神为他辩护时，摩西并未自辩。
对，这个神给他，这是后面讲的，从主要是从这边，从第十二章第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这个话是谁说的呢？实际上就是神说的，是吧？所以这说摩西的这个状态的时候，神在这边来亲自的为他说话，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对摩西来说是个非常大的鼓励嘛，还是那个具体我们在后面来分析。从这边来看，就摩西的状况是这种 ，OK， 这两层的状况下，我们再往这是第四部分，第五部分我们再往下走，一个神的什么？哎，我这边被打掉了。神的公义设立同工，这主要是第十一章，就是。在神听到摩西那样的说法以后，不管是抱怨也好怨言以后，但是摩西也从就神也从摩西的角度为摩西分担一些，所以为摩西就是神所做的这些事情，我们请哪位弟兄姊妹把念就十六章到二十九章。
十九节。
哦，对，
好，我来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摩西对耶和华说：“ 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60万，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就够他们吃吗？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集百姓的长老中70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雨他身上的灵分赐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但有2个人仍在营中，一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
好，感谢袁心姊妹。从这一段经文也觉得读起来挺有意思的，就是神的供应有设立的时候，这边神就说叫摩西，吩咐摩西从召集70个人，这是神特地叫摩西这边安排的，是神的话，神的意思。那摩西去拣选的，甚至可能实际上也是神的拣选的。后面这边一段话的时候也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摩西对耶和华说，步行的这边有60万人，整个营里面，你们把肉要给他答应点肉给他吃一个月，到底是什么东西给他吃一个，就是显示摩西的经历呢？还有后面摩西这边就说召集70个人，但是偏偏有2个人他就没有来到那边，好像就是不听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就是约书亚呢就跑去摩西那边告状，也说他们2个人你叫他们来他都不来，但是就是这摩西这边的形象也能够说出来，这摩西的话语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呢，所以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所以这边一个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一段我原先就说从供应和设立上来讲，这些经文我觉得可能不要列在这边，但是我先把它暂时的列在这边，也是一个大家对摩西的一些刚才讲到谦和啊，摩西的品行，咱们一个了解。爱摩西虽然就是说经历与神同行的时候，这么长时间呢，走出埃及到现在，但是对神呢他也还会有一些好像对能力上还有一些疑虑啊什么之类的，我先把列在这边，那说明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好吧，我们的第五方面的经文我们先列在这边，我们再往下走，第六部分的经文，第六个实际上这个是就是经文这边两章的经文都是挺短的，没有具体讲了很多，实际上但是也是讲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代求两章的共同核心。第十章代求是窒息的火灾，那么谁帮念一下吗？民数记的11章2节。
那我来念很短。第二节，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第十二章也要继续念吗？
一起念一下。
12章第11节，亚伦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 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第十二节，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第十三节，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
好的，谢谢文斌姊妹。所以这从这边的几节经文来看，都是讲的摩西来代求。前面第十一章就是摩西向耶和华代求，因为 百姓发怨言嘛，所以就是有火在他们的营地里面，耶和华向就是摩西向耶和华代求。第二部分的话就是第十二章的是。是摩西听到亚伦求他以后，要求摩西向神求说医治他的姐姐这愚昧的罪，那是摩西就哀求耶和华求神来医治他。所以这两节两章里面的这个代求，所以都讲了，所以就是体现了什么呢？以摩西这个中保那个作用，中保为百姓，为他自己的哥哥和姐姐在犯罪当中会被神惩罚的时候，神来为他们代求，求神使祭火灾，求神来医治他的姐姐。这是第六部分的经文，相对就比较简练一些。好，我们再往地下在第七部分的内容往下走。还有这个是审判的结果，死亡与隔离。所以因为人犯罪会都会有结局，都会有结果的。来，我们来看这个结局。第一部分贪欲的结局，这是民数记的十一章。那我们来这边看一下好吗？哪位弟兄或姊妹帮我念一下？第十一章31节到34节。
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安城由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及地面约有2肘2肘。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鼓起安城，至少的也起了土赫梅尔，为自己百姓。
下面我想发现
石赫梅尔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散味嚼纳。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及杀了他们。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他娃，因为他们在那里转埋那里那起贪欲之心的人。
好的，谢谢姊妹。我们这边需要讲一下的是石赫梅尔是一个量，这个量词，它主要是为什么表示一个容积的词，主要是就是干货的，而不是液体的，是固体的。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大到底数量有多少？十赫梅尔相当于2200升，一赫梅尔相当于220升。所以你看看，就每个人呢，至其这边有讲的，前面算是就是普及十赫梅尔，你看有这么多这个数量。你就觉得这百是不是我那天查了一下，真的发现原先姊妹读的非常细的赫梅尔，这赫梅这数量吧，十赫梅数量词，我们不去认真的查的话，你真正的不觉得这个量是多少。你看百姓这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因为神已经答应了会给他们吃一个月，那他们一有这个鹌鹑来的时候，大家都去找，每个人都找石赫梅有多少？是2200升。你就觉得这个人啊，人贪欲的时候，为什么你就一定要拿到那么多？你吃得完吗？如果是吃不完，会不会发臭啊？那些东西，就是鹌鹑， 那时候鹌鹑你看从离地面才两肘一肘是相当45厘米，两肘你看就90厘米，就是顺手都可以拿来，这是因为顺手都可以拿，他们就觉得很好，就到处就整日整夜的捕捞。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以前在国内的话还需要老百姓都要晒成缸啊什么拉肉啊什么，是过年特别7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只有一年才过年底才杀猪，杀猪会有一些猪肉，那有的就是要留起来拉起来能够吃一年的，就有的时候有，但是没有油嘛，就那个拉肉拿一点锅边那个就刷一下有点油那个来炒菜。但是这边你看百姓为什么这人的贪心是真的是不满足的，他不单单是要自己当天能够吃的就够，而且能够拿多少就拿多少，不管你吃得完吃不完好都好，所以就拿到这么多。所以人的贪心的时候，就是真的是人也让神也看到人的贪心的不足，人的欲望是不足的。所以我们为什么神会要最重的灾殃来击杀他们，是吧？这个原因就在这边。我刚也许我们刚读没有认真去细读的说，讲到这时刻没有的时候，我真的也体会过的为什么神好像就是那么重的灾殃来击杀他们，就是把这个量子放的数量子放这边说人之贪心呢。我们来再看，我把这边的前面有一边记载，后面一边记载经文。
我给大家，我想啊，还是要大家更能够直接的去体会哈。那十赫梅尔有大概多少呢？我们的大可乐瓶啊，一可乐瓶是2升，大家知道吧？我们的那个到超市买的大可乐瓶的那个那些饮料，十赫梅尔是每个人，而且是补的最少的，补了1000多。就大可乐瓶那么多的鹌鹑，大家觉得是不是过分呢？他们干嘛要补那么多呀？他们就担心没了。摩西给他们应许，你这一个月都有，那都不行。他们补到这样一个程度，你想想，最少的补了1000瓶大可乐瓶那么多那个体积的鹌鹑，这个证明什么？这个在他们在人的就是在从一个角度，那个一大堆的鹌鹑，其实那见证着他们的贪心，是不是？你贪不贪？你回头看看你堆的那个像小山一样的那个鹌鹑，那就是你的贪心。他们如此做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神的不信任，所以他们不信，他们又贪自私啊。那么这显示出他们罪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明白神要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他们啊。不然的话，你想捉几个鹌鹑，神就要这么发怒吗？那你看到这个情况，你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样一个光景。茂华弟兄讲的非常好。好的，请茂华弟兄继续。
OK， 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就联想到以弗所书的5章5节，这边我把这个经文列下，我列在这边，也不要用，不要想着自己。以弗所书5章5节的是这么说的：有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是都是无份的。前面的经文和神面就讲到这边，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我这边就讲到为什么神要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他。我们刚才我在前面讲，去年查出埃及记的时候，为什么神要击杀3000人？刚才我讲到那个数量的击杀3000人， 就是他们为什么当时就是拜偶像拜金牛犊嘛，就是摩西上西乃山去到神那边去四十的昼夜的时候他没下来，他们就在底下就是做金牛犊了，所以神那个时候就离开神了，就是拜偶像，所以当时就击杀了3000人。所以到这边的时候就是贪心贪欲，刚才元云姊妹分享的时候补充的时候也是人神的看到人的贪心贪欲的时候，这个罪是跟拜偶像是一样的，所以他们用神用最重的灾言击杀他们。所以我这边就是多一点的这个感受。好，我们这边具体时间我们再往下走，这边不占用太多时间。下面是民数记的12章，讲到妒忌的结局是怎么样，我请哪位弟兄姊妹帮我念一下民数记12章的10节到15节。
好，我来念吧。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亚染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第1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7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7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第15节，于是米利亚关锁在营外7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亚领进来。
好的，谢谢文斌姊妹。所以这几节经文就讲的就是米利亚的长了大麻风，实际上因为这个7天是在摩西向耶和华神代求的情况下，神就给米利亚长了大麻风，长7天，就说要把他锁在营外7天。所以这个我们也看出出了，就是他们就是刚才米利亚和亚伦攻击摩西，是实际上对百姓来讲，实际上他们是至少兄弟之间，对以色列从以色列的民众从以的团这个整体来看，实际上是领袖之间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出问题后，神也进行了干预，进行了这些惩罚嘛，就是对这些对米利亚的一个惩罚。这个是米利亚的结局，这是妒忌的一个结局。那我们现在基本上把经文都列在这边，分成7类的来列出来。我们下面我先列个表，就分类交叉这个排列表，就把刚才讲的这些经文啊，还是分类，我先大家列在这边，让大家我也把 PPT 分享到 PPT 分享到群里面，大家有回去看的时候就具体查看这些经文就可以了。从分类罪的起点，第二部分轻看和不服的对象，神的怒气，摩西的状况，还神设立的同工，还摩西的代求，还审判的形式，这些包括第11章、第12章。第11章就是贪欲，第12章讲了嫉妒，这些我都把它列在这边，方便大家以后回去查看，好吗？所以这个第一部分的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那么下面来看第二部分，实践从第二部分看，我是角色的分析。从这2章来看，我们如果是读的话，大家会感觉到这有哪些人在当中，这些好像当作看故事一样，我们会有哪些牵涉到哪些角色呢？大家能够我先请大家看一下，考我大家那个预习的情况，或者你平常读经的经，这2章有牵涉到哪些人？就是
牵涉的人就是领导者，就是摩西吧，然后还有这个亚伦，还有米利亚，然后还有就是基层的这个以色列的百众百姓，然后还有讲到刚才受同感的那个两个。就是他没有到营地里面去，就是约书亚告诉他有两个人，没有，那个两个人的名字我都不记得了，看他读啊，
没关系
啊。好，
耶和华，
角色哦，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耶和华是。那有有几类，大家觉得有几类？刚才讲的摩西，还有一个普通百姓，还有一个亚伦和米利亚，这三类，第四类是谁啊？刚才讲的说那个那两个角色实际上也算，那不能算单独的角色啊，这三类，第四好像是耶和华神是吧？
对，
嗯，好的，这边最起码就有四类，实际上真的讲起来五类，我分了五类啊，大家看一下哈。第一个是闲杂人，是罪的作俑者。我先把每个角色的心态、语言、影响和结局都把它列出来，大家是把经文也列在这边。第一点就是闲杂人的心态是怎么心态呢？我这边念起来就好了。十一章的第四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起了贪欲的心，这个是他们的心态。这个罪的发动者是他闲杂人啊，所以我们这个这也是圣经里面讲到这闲杂人。就是用词也很有意思，闲杂人。所以这个闲杂人，我们这边不具体去，那就看着密意思这个，但是具体分析一下，闲杂人可能有多层意思，那我们就不具体讲。就是闲杂，他们心态就是有贪欲。第二个呢，因为有这个贪欲以后，他就会有言语。这个言语我们这边也说出来，我列出来，经文也在实际上第四节，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还有呢，第十一章的五节，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所以这些从这边来看，好像是怀念埃及的食物，好像普通百姓因为肉体上的软弱的话，就会有这些言语出来，因为受了这些闲杂人的这些贪心的话，就会有余这些。那后面的影响呢？这影响这边十一章的第十节，摩西听见百姓搁在哥家的帐篷门口哭嚎，实际上因这个影响，因为各闲杂人的贪欲有了这原因以外，老百姓就哭嚎了，就整个营地都充满了这个就是不满和哭的声音，所以这边我们这个是影响非常重大的，就是因为有那个罪以后，有言语就形成一个环境，这个环境会带动一批的一大就整个营地都来对耶和华的公义发言语，所以我这边就想到了哥林多前书的五章六节都讲到了，实际上是无效比，为什么？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要叫他们做是无效比，就是我们欺负这一点面相能使全团发起来吗？第八节，不可用旧相，也不可以用恶毒或者阴毒邪恶的相，只能用诚实真正的无效比。所以洁净的东西跟不洁净的东西是不能混在一块的，不洁净的东西沾染到洁净的东西，就会把整个洁净的东西都沾染上来，所以往往是洁净的东西要是纯白的东西要去沾染那个一点，所以一盆脏水要我洁净的话，还要很大的用很大的剂量去除污啊什么东西，一盆都是干净的水，但就一滴墨水下去，整个你都变黑了，所以这个影响。罪的影响就体现在这边啊，我们就是闲杂人类这个罪的发动者的造成的一些影响。我们再来看一下结局，这句结局里面在经文从这边里面看得出来，实际上三十四节刚才也列出来，在那地方便叫基波罗哈他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那起贪欲之心的人。所以经文列在这边，我们所以这边被击杀的人到底有多少，这边没有列出来，不像前面那个出埃及记那边是3000人，这边但是就是有一些人被击杀了，这些击杀的人还可能数量还不少，因为在整个这个地方叫做贪欲之人的坟墓，所以我们
这个所谓第一个角色，从心态、言语、影响和结局，我们列在这两方面。再来看第二个角色，就普通百姓。这普通百姓是被带动的，普通百姓被带动以后，他们的心态就是被闲杂人鼓动以后，他们的心态也就是像先十一章的六节，现在我们的心弦苦纠结了，除了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这老百姓的心态就被鼓动以后，以前吃玛纳，他们都去每天去按时的去顶，然后坐着吃的都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怨言。这边被闲杂人带动，所以他们的心态就起来了。实际上这个表面看是好像对玛纳就是厌烦的，实际上是在轻看神每天的恩典，每天的供应。对我们现在基督徒来讲，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问题？那个玛纳就是神赐给我们生命的粮，就是圣经的言语神的话。如果说我们轻看神的言语，心里面觉得哎呀，这些话好像读来读去都是这么多东西，没有认真去读，你就觉得新的神的话没有在你的心里面，你就会偏离神。这个是一个有个心态在里面。所以现在来回想来才读这些这查这两节经文，实际上对我们基督徒现在的基督徒真的是也要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我们再来看一下老百姓有这个心态以后，他的行动是怎样的呢？十一章的三十二节，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四日一整天，不取鹌鹑，至少的也取了十赫梅，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周。所以这边就是百姓就终日终夜的去为了这些肉去收取鹌鹑，就是一种贪婪。更重要是完全是你来想，百姓一个对神没有一个信心，还一个对神没有感恩。你觉得如果是真的有对神感恩的话，你觉得哎呦，神的那么多了给你了，你应该很知足了，是适可而止的，不要拿太多，也放不下，而且你要考虑到那么多，你第二天怎么要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去牵引的时候，你哪里能负重负担的那么多。他这边没有，只是讲到说越多越好，越多越好。这人的贪心就是体现在这边，一个人的精气被带动起来的时候，你就再多你都不会嫌多的。其实我觉得在我在日常工作当中的时候我也觉得人真的很贪婪。就是我在邮局那边上班，实际上每天都会有一些客户来领那个来邮局拿那个就是护照的申请表，护照要有的要更新，有的要重新申请。但是我们邮局的话，像我们每次都要先预定，每次就预定几十份向邮局那边要，就我们他也不让我们多，但是我们每次都只是敢发五份，每个一个是普通那个儿童那个申请表，一个是普通成人的申请表，还有一个是重新要 renew 重新更新的这个申请表，三种更新表，我们只能放五个在那边。为什么？因为一多点他们就拿走，多一点都拿走。往往是有的是一来自己只要申哪一份就行了，他往往就要拿两份三份，有的时候要五份。为什么要五份？他有的时候他就说客户说我一家五个人同时要申请，要重新要领六，但是我知道都没有时间同时要申请领六的不是太多了，最多的两个人同时。但是有几次我就问说他那个客户那边就看见没有了，就到柜台上来要。那有客户就说他只要一份，他一个人我得给他一份。他说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份？我说你为什么两份？他说我要一份做草稿。我心里就听了这个这是普通人的反应。把罗斯我在客户的时候在处理那个角色，可能也会觉得要多一份来做那个备份，或者来做草稿。实际上我就说那我们没有给客户留草稿，你 你就几个数字你正在旁边写下，先写下，觉得对了你再抄上去。所以从这个很小知识也看得出人都是贪婪，不管是你有用没用，或者太多了还太少的，你就适可而止。人的最性上还是没有适可而止，所以是人的行动被环境带起来的时候，这边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我们再不多展其他的，继续往在下面。所以普通百姓的结局是怎么样呢？我们的第三个部分，普通百姓结局十一章的33节，漏在他们牙齿结实尚未绝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罪状的灾殃击杀了他们。所以这边的贪心贪欲这个罪就引起的结局，所以这个百姓不单单被击杀的，不单单是那些被那些闲杂的这个罪的作俑者，所以百姓也是跟着犯罪的。就是刚才讲的这么贪心，实际上就是这个拜偶像一样，这罪是非常重的。所以普通百姓的结局也就放在这边，这是第二个角色。第三个角色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角色是米利安与亚伦，这是更高层次的，这个牵涉到的犯罪了，是领导层的嫉妒。这领导层的嫉妒也是有这个三个性质的，这几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心，也是心态。谁可以来帮我念一下12章第2节？
12章第2节，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也与我们说话吗？
对，好的，谢谢。这个从这一节短短的经文里面来看出什么问题呢？说是什么？实际上是对他们地位的不满足，好像就是他们都是兄弟姊妹，为什么摩西就可以直接跟耶和华说话？为什么耶和华不与他们说话？实际上是对神的自己属灵地位的不满足。这个神，这个摩西也是神拣选的，特地拣选的。因为有了摩西以后，真的是米利安和亚伦才有资格跟神的关系能够这么接近，是吧？虽然是也是神拣选他们来做领导的，但是摩西他们倒回来觉得这好像不太公平一样，这是所以是对神的一个拣选的一个挑战，是个对自己的地位的一个不满足。因为有了这个心态以后，那下面就行动。行动是什么呢？就12章的第1节，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为什么以前不毁谤他，现在来毁谤他？是不是因为摩西在旷野在旷野里面养羊40年，他当时就娶了古实女子为妻，那个祭司的女子为妻。那个时候为什么米利暗和亚伦为什么说他是古实呢是坏犯人嘛？按照他们以色列来说，为什么他是当时不诽谤他，当时不同意他娶或怎么样，当时没说，为什么到现在来说呢？就是因为这个有这个心态，对神的对摩西这个角色的不满足，就是有嫉妒的意思，所以他们就在借助这个事实上表面上的婚姻的事情来诽谤他的弟弟。所以这个是这个从因为有这个心态以后才会有这个行动。说这个时候就神这边就来给摩西一个评价，所以神这边就非常及时的一个出手来对他们对摩西一个评价。12章的8节，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比喻，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诽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这个神说话的时候，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为何不惧怕呢？这个是话语是不是说得非常重？因为这边看到为何不惧他，这边说明神有包含了几层意思。一方面就是警告他们，警 告他们不要再睡在那个墙上的东西。第二个说明你为何不害怕，必须承担后果，是吧？还第三个部分，第三个含义是不是就是为摩西说话，就是建设兼顾摩西在他们以色列人或者他们在哥哥和姐姐他们的地位，说神拣选的这个这地位是不允许挑战的，就是为何不交往。我觉得这有三种含义在这边，说神给摩西这边来保护摩西。好，对米利暗的一个结局是那个惩罚是怎么样，刚才我们姊妹也念了，就十二章的第十节十五节，我这边念去。云彩从桧木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的大麻风有没有雪那样白。第十五节，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期间，百姓没有行动，只等到米利暗领进来。所以神对米利暗的惩罚就是让他长大麻风，而且还要关在营外。这些营外就是脱离那个营地，把它放在独自一个人在营外。这个对普通人来说，或者离开一个大众的群体，特别是对领袖来说，把他放在营外离开大众的群体，对他那让人享受的孤独啊，还像肉体上的一些折磨，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惩罚。因为不可能就是不单单是肉体上的，心灵上的一个惩罚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这个结局也是大家也可以看的。所以这个结局当然是也造成普通百姓整个营地的这个受的都受影响，因为七天的百姓也没有行动。这个是实际上领导层这边的问题，也牵扯会连带到整个会众的一个问题。具体我们后面会讲这个领导层的问题的时候，我会再分享一下。好，这是第三个角色，我们再往下看第四个角色。第四个角色是摩西本人那个角色，这边是摩西事件这个中保。实际上我们在十一章十二章的时候我们都看得出来，摩西这边来看有几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是软弱的摩西，这边就是十一章十四节真的也体现出来了。我刚才讲着那一位姊妹读出来，这边有几个我这边有部分我们就能帮我把念讲。第十章十四节，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落在你眼前蒙恩。这是什么？我打住了。早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对不起，我前面那个被我挡掉的那个平面上的那几个字没看到。就说摩西这边就抱怨说，他真的很责任太重了，整个营地的几百万人的好像的吃啊，还行啊，住啊，好像都是平常的所有的人各种关系都在担的要担在他们，觉得对我们普通来讲，从肉身来讲，真的是可以理解，好像是我们来说是可以理解的。这么大的重叫他一个人担当，虽然就是也有他的苦情。因为虽然他岳父当时给他提出来要设立千夫长百夫长，让他担当他们的担当的摩西的重任，就是担当那个，我觉得那个是好像他们摩西的岳父给他一个建议，这是一个人的建议，当然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帮摩西分担了很多。但是真正老百姓内心有问题，领导之间有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大的问题。这就是不是说人靠人能够解决的。从肉体上是来看，摩西这边确实有这个软弱，是每个人都会有软弱。再来看第二部分，信心不足的摩西，我这边把十一章的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把它列出来，哪位弟兄或姊妹帮我念一下吗？
信心不足的摩西，十一章二十一节，摩西对耶和华说：“ 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60万，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就够他们吃吗？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
好的，谢谢文平姊妹。实际上我们这边这几节经文，但是我刚前面把它列在这边，又把它列在这边，实际上我们也看出摩西在肉体上觉得软弱的时候，信心上也是备受影响的。实际上摩西从出埃及，耶和华降了十灾于埃及的法老和百姓，后面到过红海一路走过来，他真的难道会没体系没不知道神的作为神的能力吗？为什么他说耶和华说要给百姓肉吃的时候，摩西还会说这样的话，你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吃一整个月？就从人的他的从普通的心理，从人的角度出来，难道你要宰了把所有的羊群牛群都宰给他，还把所有的鱼都拿来宰就够他们吃吗？因为60个人包括实际上是100-200万人要吃一整个月，你哪来那么多肉给人吃？这个跟就是摩西就是显现得出突然对神的信心也就不足了，所以这些言语就冒出来，说人软弱的时候也就表现出信心不足，神就摩西就冒出这样的话来。但是神呢还是也没有责备摩西，说只是说你要现在我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愿意，就是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这边也显示了神和摩西的一个特殊的关系啊。这边具体分享的这部分第三点呢就讲到谦和的摩西12章，这边我们就看一下啊。这边是经文上说的12章的第3节，摩西为人积极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实际上这边呢，一个是神亲自为他辩护，还有一个神呢也要树立一个，就摩西在以色列人还是他弟弟还他哥哥和姐姐面前的权威。我们这边也这实际上这个摩西五经是摩西自己亲自写的，是也是神默示他的。为什么把这一节经文特地写出来？人从普通人来看，一般人自己为自己来写这么好的言语，说自己100%的好，比一切其他人好，这好像人就哦这个人就太不谦虚了。那是神是叫他这样写的，在神说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实际上这边我的理解呢，神为了他辩护树立他权威以外，也是给神也给摩和华一个警告，给摩西一个警醒，告诉他以后所是凡是在处理问题上做所有的事情，你都必须极其谦和，不然就是神的话语的话就是在你身上，你就能够你自己来违背了。所以这边也是神给摩西的一个警醒和一个标准。所以作为这个领袖，作为带领的时候，神对领袖有特别的要求。这边不单单是一个赞许他的意思，就是一个警醒他的意思。好吧，因为我在读生命这边把生命记着一个34章的时间，我这边要列出来。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所以在生命记着的时候，这边我们也会讲到，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像摩西是第一个先知。所以这边也讲到谦和的摩西。后面我们再来往下看第四个小点是代求的摩西，这也是这11章、12章的2章的核心。而11章的2节，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灭了。还有这边的十三 三节，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这是十二章十三节。所以这边两章呢，虽然刚才讲的是摩西哀求的话语的经文列的不多，但是我们都能够看得出来，是摩西在这边为抱怨他的人哀求，为诽谤他的人哀求。这边是一个，就是这样一个中保的作用。好吧，这边是摩西的角色，这是。第四个角色是摩西。那么在我们再往底下看，是神这边是一个第五个最重要也非常重要的神，是主权者。那神的反应是什么呢？神首先是听见，第二是发怒，第三公义，后面还有讲两点，我们先把第这一页先读看完。首先神是听见，实际上第一节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耳中，耶和华听见了。第二部分十二章的第二节，难道耶和华答应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所以这两节的经文也很有意思，这边都讲耶和华听见了，耶和华听见了。所以我们中国呢，是天知地知理知物，有的时候人做事犯罪的时候以为没有人知道，真的神都在看见，你的一举一动都在看见。所以我们在是诗篇还是哪一章的时候，因为我们心思意念还口里所说的话语都愿耶和华悦纳。所以我们在行事为人也好，还是心里面的动作也好，时时刻刻也好，都能够听见，能够看见那个感觉。所以我们这边也是对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的一个警醒，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说的，神都是听见的啊。这个是一个我的一点就是分享了。后面我们看第二个，神这边在这边发怒了。第十章这是一节，众百姓发怨言，他们恶语达到耶和华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十一章的三十三节，漏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绝烂，耶和华怒气就战斗发作。第三个就是十二章的九节，耶和华就向他们两人发怒而去。这节都讲了神的发怒，这边因为究竟是耶和华神听见了百姓和那个亚伦尼利亚的怨言以后就有行动的发怒。还有呢，这边也讲到耶和华的公义，这边讲到十一章的十六节到十一章的三十三节，我请大卫弟兄来帮我念一下。第三章公义，十一章的十六节，我不让我念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七十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官和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十七节，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风给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担正管理管百姓众人，免得你独自担当。这边就是设立的七十个长老，有风从耶和华那刮来，把鹌鹑由海面刮来，分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周。这就是神赐鹌鹑为食物。这边就讲了，这边供应的话，就是首先摩西，就是耶和华为摩西设了四十个长老。还有后面就讲了设立安安给赐给这个安全给管理。实践这边我们设立了四十个长老的时候，我们这边我们是不是想到刚才我讲到摩西的约父给摩西设的建议说设立的百夫长千夫长，那时候实践是不是对摩西帮了很大的，是不是给他们帮了很大的忙？那应该是确实帮了很大的忙，但是到这边的时候，为什么神没有让 没有利用这些摩西当时设立的百夫长和千夫长，为什么这边摩西要他们长老中聚集七十个人来帮他管理？这个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部分？既然有千夫长、百夫长那么多人，还有长老，为什么这边要设立七十个人？
这个是他同工吧？他是神召聚的。哦，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聚啊、哦，是长老吧？就是属于就是有管理能力的，对吧？能够跟帮助摩西，因为摩西他说他能力有限啊，管不了六十万人那么多人，怎么管呢、啊？所以耶和华就供应他，叫他从以色列长老中召聚七十个人。
这个文凭姊妹说的对，但是就是说，为什么不让摩西继续用那七十个，也许还在利用？为什么他们百夫长、千夫长没有在这？有没有在这个七十人当中？这边没有说，为什么最起码神要拣选七十个人，就进一步的拣选七十个人？那实际上是那个千夫长、百夫长是人的主意，是人。从人的那个思维这样来出发，这边呢是神这边拣选，为什么呢？这边拣选的人是有什么特殊的功能呢？神这边给他们说有什么东西啊？要他们把这摩西身上的灵也分赐给他们。这边的灵是从神那边而来的，所以他们的管理起来就会有特殊的从神而来的管理能力，而不是从人设立的千夫长、百夫长那个都对整个以色列的管理能力。所以跟人设立跟神设立是完全不一样的。按理说普通百姓那里千夫长、百夫长那边设立应该管理起来应该是有不会有这么乱的嘛，但是就是照样就出了这么大的乱子。所以人设立的并不是像人所想象的你就能够一定的管理得好，真正的从神那边来的这样的供应、这样的分配才是最好的、最有效的管理这个办法。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在这边也彰显让神的能力、让神的作为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彰显，神在这边也是为他自己做见证，包括从鹌鹑从海面飞过来，这个都是让普通百姓能够真正明白神的做事啊，这个行为和方式跟人不一样，是人自己根本想不到的。你说要给百姓漏水，摩西自己也想象不到神的作为是这样。实际上在这边就要人降服在这神的面前，神的作为、神的威严、神的圣洁都在这边经文里面的这个故事当中，或者是故事或者这个经历当中能够得到显现。这都是神的角色的一些对于拓展的一些东西，就是从经文这边来理解。好吧，就是这五个角色，我就把这个从心态、言语、动作，还有实际上神的还有两个，我再想看下面，还有一个为什么。为他的突然变幅，还有一个是管教，我这边先说就好了。第四部分是神的变幅，就是为摩西变幅。我这边念一下十二三六节，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心中的，我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你。”检查比见我的形象，你们诽谤我的仆人，为何不见惧怕呢？这边刚才也列出来了，这个经文反复列出，目的是叫他能够说神从神的角度来反复的让大家知道，中保在神的眼里，神为他拣选的领导也好、仆人也好，都忠心的，但神是如何来为他做见证和为他辩护，为何为他能够在树立他的权威这边来这个神的角度来为他们所说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安慰摩西的话，后面我还会再 叫这个神对摩西这个辩护。后面第五个神的管教，这边管教刚才也讲了，就是对他们的贪欲之人和诽谤摩西的人的一个一个惩罚，就是说神的公义不能轻看，还以为神的圣洁，神的对神的那个仆人的地位不能侵犯，这边有管教。好，那这神的这几个五点，我就把说出来。那我们把五个角色我做了个表，大家有个可以更看得清楚的，更明了的一个感受，好吧？就五个角色总体的结构的总览，我就把它列成个表，就是五个角色的，就是闲杂人、百姓、米利暗、摩西还有神，每个角色内心情况是怎么样的，言语是怎么样，行动是怎么样，结果是怎么样，来属灵的象征。我们来看闲杂人内心是贪欲的，言语是酒肉吃，行动呢是煽动了整个会众整个营地，结果呢是被击杀被死亡。实际上属灵的象征说，只是普通百姓也好，包括我们基督徒上在肉体上犯罪的时候，就会有体现这些行为，这些言语。我们再来看百姓，百姓的内心就是因为对神的公义的玛纳不满足了，因为被挑动起来的言语上有哭嚎，行动上是贪婪的，结果是受了极大的灾殃，被击杀，是吧？而属灵上的就是最大众，就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在会众当中或者普通人在受到外部环境引起的话，所以他就会随着一些不好的罪啊或者人啊都会随着一起来行动，这是普通百姓的一个属灵上的一个象征。还对第三个角色米利暗呢，他是内心上是嫉妒的，那言语上是来诽谤，那行动上是质疑这个神的权柄，结果呢是长辈长大麻风。属灵的象征就是还是属灵的一个骄傲，好像你可能做这个，你在这个位置，为什么我就不能做呢？是吧？这个就在言语上，在实际上，在我们在教会里面，为什么说我们同工同工要同心合一的来侍奉主？如果是彼此都互相的不顺服的话，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嫉妒的也好，诽谤的各种言语出来，这个是属于那个骄傲的一个象征。还有这边第四个角色摩西的角色是有软弱的时候，但是谦和非常重要，还有一个言语上是复求代求，行动上是祈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祈求神，他的结果是能够让灾殃能够止息，百姓火灾也好，被击杀的时候程度也好，还有米利暗的大麻风求神医治也好，他这边都来代求，实际上就是一方面是起了个中保的作用，在神与人之间有个就是传神的话语，还有为百姓说话代求的一个中保的作用。还有第五个觉得神力就圣洁的，还源于他所说的话，神所说的是什么就是什么，还是从行动上来审判与公义，这是神的大能，还彰显了神的一个圣洁和那个慈爱，还有威严，还最后那个结局，秩序能够得到恢复，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后面可以稍微再说一下。那属灵上的象征，神是主权，是创造者，所有的使他能够主权都在他手里，所以这五个角色大家可以在这边做一个比较哈。这是第二部分，那我们就讲到这边。那我们从圣经这个十一章、十二章这些经文，还有这个角色，我们就从这些从头到尾这应该就是都讲从经文的表面形式呢，表面上言语上我们就查完了，但是我们也是要在读经的时候，对我们目前这几千年的经文，对我们目前有什么有影响， 从哪些方面来更深层次的来解理解，这是我们这个查经的一个主要方向。原型就是说，原型姊妹就是说，从更高的角度来学习经文，真的对我们，也是我们一个学习的一个层次，生命的成长的过程。那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从更高层次来理解，这样能够给我们更深刻的体会领会啊。第三部分就是更深层次的理解，在更深层次我后面分成五个层次。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从旧书的历史的层面来这边来理解，就是说我们查摩西五经呢，从出埃及从上世纪出埃及到利未记，现在查到民数记了，就是我们一步一步的走过来。如果说我们每章用两个字来总结的话，实际上从旧书的层面来，神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在创世纪的时候，整章实际上是神在拣选人。首先是拣选了谁呢？亚伯拉罕。第二个后拣选人一族人，就是以色列。就拣选人以后，实际上是一个创世纪，是一个神的一个恩典在拣选。第二出埃及以后呢，救赎实际上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之地430年，然后神听了他们的呼求的苦求以后，神就要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这边实际上就救赎。然后神用了十代祭长长老埃及人都脱离，实际上过了红海，是直接让他们出埃及，这边是脱离，实际上是人得到救的，脱离那个世界。到第三部分第三章利未记的时候，神就要说照以色列人要过圣洁的生活，这个圣洁的标准就是在那边就能够要神的标准来让以色列人来经历。所以这边以色列人就讲以色列立位记的时候就讲了献祭的制度的实力，祭司体系的实力也好，还洁净这个条例也出来了，还赎罪日，这些都是就是神是要求人过的圣洁的生活，就是求圣洁的立位记。到了现在民数记的时候，实际上是民数记讲整章就是讲神如何带领人走信心，这是一个跟随的，两个字来总结，就是跟随。前面这章我们还没学完，前面一到十章，实际上我们言行姊妹上次分享就是跟数点人数以后，然后十二个支派如何去进行在整个营地里面的各个秩序，还有各种献祭的这个秩序，还有包括会幕的帮印，这些都有一个秩序的。所以这个秩序在这行进在旷野里面，神就在这个一到十章为以色列人这边设立一个秩序。到这边十一章到十二章里面就碰到就是第一次在那个出埃及记当时拜偶像金牛犊以后，出埃及记造金牛犊以后，就这个在后面行进出了离开了西乃山以后，行进在旷野中，这是第一次发生这么重大的一个罪。实际上是以色列的问题，人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人存在着不相信不信任，看清耶和华的这个食物，还有不顺服，所以这是以色列猎人的问题。虽然是就是说神已经拯救了他们，实际上他们的心还是没有离开埃及的。实际上人以色列人还是生活在埃及那个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还有一个就是在没有虽然离开那个旧的世界，但是那个心还是在那边的，还没有完全的被神完全的回转到神的这个要求里面，回到神圣洁。所以从救赎这个层面，就说以色列人还是有这些问题啊，就是从这方面来理解这两章为什么会有神在这个民数记这边会有这两章是在这边。第二个层面，从人角度来的层面来说， 从人的角度来是罪，所以从两方面来说，第一种罪是向神的不满，这是贪欲的十一章，就是民数记，就是他们中间民数记十一章的四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从字面上来看，好像就是老百姓是抱怨这个没有肉吃，实际上是以色列人对神公义的不满足，这是一个罪的内心对神的一个不满，好像神只是给他们个那个玛纳，天天吃的都是玛纳，好像逆反了，这个是非常大的罪，所以包括对我们现有的基督徒来讲，也是个罪的开始，就是贪欲，我们对神的一些不满。我们第二个罪是向人的不满，第一个罪向神的不满，第二个罪是向人的不满。这个不满就是嫉妒，就十二章里面的民数记十二章第二节，难道耶和华当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所以这我反反复复把这段经文列出来，就在这边。所以他们说的，亚伦和米利亚说的不是只对他们对摩西的婚姻只是一个借口，实际上是对神主权的一个不服，对摩西的不服，就是对神拣选的仆人的不服，就是你可以做，为什么我不能做？从心里面上不服。刚才讲的从言语上、心态上、言语上就会导致了这些行动出来，所以这两层其实的这个问题呢，是人最新的问题，不是环境的问题，不是因为你出了埃及以后在那个环境就有这个问题，这是环境造成的，而是人心的问题，心理上对神的不满和对人的不满，所以就会造成这个人的罪的两个方向，所以就出现了十一章这样的问题，贪欲的问题造成的这个后果，十二章这个嫉妒问题啊造成的后果，实际上是人的罪行，好吧？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就从神国秩序的层面来分析来理解，因为我们从埃及记创世纪出埃及到利未记，我们都看到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设立一个什么秩序，一个神国的秩序，这个神国秩序就是从天上那边是神设立的个秩序，就是首先第一个是神，首先是神，然后是神的百姓之间，首先是然后神下来是中保，中保是摩西的，摩西再下来是领袖是他当时是七十个长老，是吧？在后面再下来是摩西到百姓，所以这几个环节，一二三四个环节，这个四个环节十一章十二章这边的攻击，这边攻击了几个环节，是第一个环节来攻击这两个环节，第十一章百姓攻击就是百姓的攻击神的攻击，百姓攻击神的攻击就是对神的不服不满，对神的提供的食物轻看，第十二章对领袖攻击，这领袖的攻击是攻击的神的中保，如果这两个攻击被得逞的话，那整个秩序都完全打乱的，神的计划也没办法实施，没办法实现，所以为什么这两章实际上神马上就出手，马上进行一个发怒一个发对他们进行惩罚，所以为什么神的秩序被破坏的时候，神是非常迅速的进行介入的，所以这个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包括我们在现今的一些在教会当中侍奉，一个教会的结构与实践，这教会的结构跟着神国这边的结构实践是一样的，因为就是首先是神，然后是我们的主基督，是基督在具体的体现的，就是牧者，然后在领袖，就长老或者理事会，然后百姓，所以这个教会被攻击的时候，可能就是神的一些，就是也是出手保护，关键是这个教会真正是按照神的来 来牧养的这个神，却就是会报复。所以这是从回到十一章十二章来说，为什么这边讲的非常快，这个神降临这么快的进行刚愈，就是我们需要在读经的时候来理解这方面的一个神的秩序的方面，神国的秩序啊。第三、第四部分从这个领导层这方面来理解。这十一章、十二章同时接触领导层的普通的四方面的现实。第一方面的现实，领导层总是会有疲惫，因为人都是人心都是肉长的，人的肉体是软弱的。这民数记在十一章十四节，管理着百姓的责任太重，我独自担当不起。摩西说的话，确实这领导者面临着一个，对摩西来说，他是个装宝，要面临人的问题，又要并面临神的托付。神那边不说要把他们要百姓啊，把像他们抱着出生的孩子那个婴儿一样抱到那个应许之地嘛？确实，好像摩西说的好像也对，你要那几百万人要你把他们带过去，而且这个人又人心不服，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有的。确实对他来说，肉体上他们责任真的是非常大，有的时候不免会有。这个疲惫，内心上的还有肉体上的疲惫，确实会有，就是没办法。还有第二个，领导者面临的挑战，摩西就面对人的问题的话，自己的亲人都会有诽谤，有妒忌，还有百姓对他也有误解，而且百姓要有石头打死他，所以这面临的挑战也真的是非常大。有的时候会有气馁，这是面临的一个第二个现实方面的问题。第三个，领导者的自我定位问题。所以刚才我刚在把这个经文，我这个把经文重新再列一下，十一章的第十一节到十五节，我们这边还要再念，我们不再念了。大家因为我把这边把所有的我字又那个底下呢加了一个横线，又把我字当成把 highlight。这边总共出现几个我字在这一章。啊，我还是念一下。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责任权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一只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责任太重，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气。”所有这些这一章实际上好像是在摩西在抱怨，实际上都在指向他自己，这边总共出现了十二个我字，所以我觉得读的经文确实很有意思。为什么？就是摩西在这边这么短短的几句话就出了这几个我，是不是在这边摩西就是有个把我看得比神重？就是摩西的心态，就是说他的眼光就没有注目在神的手里面，转到自己的身上。我觉得就是他就有抱怨的出来的原因就出来的，好像你把这么责任的重担的我，实际上我能够肉体担当得起的吗？是吧？如果是你在我面前蒙恩的话，你就把我杀了，我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气，确实有苦气。他就摩西在这边就看到自己所受的，他就要抱怨推卸责任的。好像是实际上是倒回来说，所有这些苦境都是神给他的，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在作为这个领袖的话，这个定位非常重要。你的眼目不在神身上的时候，不是依靠神的时候，依靠自己肉体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会气馁，觉得我心里面就有苦毒，会有恼恨，会有抱怨，有愤怒，会有懒惰，还有不洁不净污秽的话可能都会说出来。可能就是我们平常在侍奉当中，我们的现实当中在 在侍奉当中也好，跟弟兄之间、姊妹之间出现各种会有纷争也好，会有这个时候你没有把神放在首位，你的眼睛没有注目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你就会各种各样的骂人的话语会出来了，就是各种就是污秽到不敬、对神不敬的话也会出来的，就是神好像你就不觉得那么神对你特别，对那个弟兄姊妹就特别关照，那他的能力就 会比你好，实际上这个就会出来。所以你就所以这个领导者的定位非常重要，你把自己看得比神更重的时候，你就做不下去，你就会觉得有冤屈，受到攻击的时候，受到别人的评判的时候，你就觉得心里很不公。这些我们也在存在着问题，不单单是摩西自己，我们在做教会的各种侍奉当中，还有包括教会的领袖当中，这需要我们在从这一段话语当中，我们也要来学会来警醒的。因为我们在觉得把眼睛定在主耶稣真正定在神身上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你都得有平安、有喜乐，充满了信心和充满了力量。被抱怨、被攻击的时候，你就心里会有平安。想到神，想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苦，因为受苦节马上就来了。我们在21天的这个进食节里的时候，我们就把眼光注目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我们这个是作为领导这个定位问题，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啊。这是第三方面的这个选择。来第四个方面，我在这边还领导者所受的呵护和安慰。所以刚才我现在不再念了，把这个11章16至17节不再念了，甚至也是重复的，还是22章的第7节、第8节也是重复的。所以这边就是给我们一个提示，神时时这刻刻都在看护他的用人、他的仆人、他的忠心的为他侍奉的，或者摩西也好，他们现在来同工也好，长男牧者也好，实实在在都在克服。在当领袖受到攻击的时候，神会为你说话。为什么在这边摩西从来不为自己自辩？因为从这些话语，神所说的话里面，摩西还要自己站出来辩解吗？根本就不需要来辩解，既不要在百姓面前来为自己辩护辩解，也不要在他哥哥姐姐面前来说，因为所说的自己说再多辩解再多，都没有神给他的说的话语的那个分量达到的效果更好。因为神在这边说，他在我全家敬中的，他为人极其谦和，这些话语是别人可能在以色列人找不到第二个人能够这样来说摩西的，即使第二个人来说摩西，摩西的心里面也不一定能够真正的得到安慰，因为真正得到安慰的是神给说的这些话，摩西才真正的得到安慰。所以我们就说，作为领袖、作为领导者，在教会当中的侍奉当中一样，会有受攻击、受各种各样的不公，但是如果是得到神给你的安慰，一句话语或者一些经文给你的安慰，那个安慰是真正的神得到安慰，真正的神是主耶稣基督是你真正的指引。因为人因为受限制、受自己肉体的限制，他往往看不到一个人、一个领导者或者怎么样一个牧者所受的一些环境或别人对他影响、对他攻击，别人可能看不到，但是神都看得到。所以神给他的安慰可能是最完全的、最及时的这样的安慰。所以神对领导者的呵护和安慰是最大的、最有效的、最持久的一个安慰。所以我的感受就在这边，领导者所受的这个面临的现实，有软弱的时候，有可能愿意不进的时候，但是神呢，最终给他安慰、给他的呵护是最大的。这就是在人完全的降服在神面前的时候，他每天都会有平安、有喜乐。其实中再重的苦难、再重的冤情，他 都会，神会给他一个平安。啊，这是对这个一些分解的感受的第四部分。第五，这个第五个层面来理解呢，就是摩西就是一个预表，预表主耶稣基督。这边摩西做了几件事呢？一个方面是为犯罪的百姓代求，为毁谤他的人代求，站在神与人之间。摩西是做了在十一章、十二章做的这三件事情。然后我们在看到主耶稣基督是为罪人代求，在十字架上，还有就被受难的时候，为兵丁代求，为罪人代求，为仇敌代求，用自己的生命自己神的愤怒在十字架上，这是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实际上这边在十一章、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就说旧约的中保摩西是一个影子，在新约告诉我们谁是真正的中保，是主耶稣基督。所以通过这个层面，真的反反复复的看得出来，摩西在旧约里面所做的中保，实际上就已指向的在新约里面的主耶稣基督。好，所以我觉得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主要的分享到从理解方面这个方面分享到五点。那我们现在九点多了哈，那我们做一个总结吧。
好的，
时间。刚才刚开始的时候我都没有做一个这个标题，这是十一章、十二章的分享。那我们读从前面读经文到角色后面的理解上面来看，我后面一个标题总结是这样。十一章、十二章，我们实际上真的是，我是选那个标题：汤以诚的坟墓，嫉妒打麻风，圣洁是简为言，中保立其中。所以我用这个五言绝句来总结这方面。觉得十一章就是真是汤以，它的结果是成了坟墓。第十二章则主题是嫉妒。最后结局是长了麻风，染上了麻风。整个的十一章、十二章都讲了神的圣洁与神的威严，还有呢，在中摩西在里面起到中保的作用。所以这个总的两章就用这个一个标题来总结，好吧？我今天的分享就分享到这边，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到这边结束吧，好吧？好，下面把时间交还给袁金姊妹，好，谢谢。
谢谢，茂华弟兄对这两章做了非常详细的总结。他是在一个为我们认真的整理了，把它分出条目来进行整理，以至于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楚、更明白哈。这是一个对于这个代查经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过程，要付很多的时间去在那里思想，在那里认真的去进行这样一个整理的过程啊，真的是很不容易，做的也是很努力。我真的是特别的为茂华弟兄每一次的和我们一起分享的时候，他付出那么大的努力，是那么样的认真的来做这件事哈，我很感动。那么说到这两章呢，这两章内容啊，是我们看到是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西乃山，迈入旷野，马上就成了这样一个光景。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感觉，这两章是很沉重的，从人的角度充满了人的抱怨，从神的角度，这两章里边有非常强的神的愤怒。那我们如果看这个民数记十一章，就看第一节哈，这个内容就把整个内容就给我们总结出来了。众百姓发怨言，它只是百姓的光景，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华耳中，耶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然后后面就是这个给他们的这样一个这个很严重的啊这样一个惩罚啊。那么我想呢 可能不是每个弟兄姐妹都有茂华弟兄的这种能力进行总结，所以听听茂华弟兄的这样一个分享给我们是很大帮助的。那么我们自己怎么读经呢？你就在故事里边细细的去读，所以我们学过不是就完了，我们学过以后呢，希望弟兄姐妹在以后自己的不断读经中，能够常常的能够得着神的话语，得着神的心意，也看到人的罪性啊。所以这是我们一起来这个查经的一个愿望，我们在这里边认识神，也认识我们自己。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啊，然后我们结束今天的查经。
弟兄姊妹，我这边还有稍微分享，就是这。
好的。
为什么我会选这首歌？
啊，对。
因为这首歌是求主把我捡起，但当时的时候我选了十几首歌，但是选来选去，因为我要把11章和12章的内容，根据那个标题总结的内容，要选一首适合这方面的内容，后面选来选去，真的听来听去，选择这一首，特别的觉得比较跟内容比较贴切，就是人在神的美好的远景的下，人不知不觉会偏离神的道。这边歌词里面讲到，悔恨一切的不争不义不服，还刚硬顽固悖逆任性放荡，这些随意，这些都是我们11章12章也你们讲的内容。这些内容出来以后呢，就会有结局。这个结局呢，就是落在炉灰里面被神对付。在炉灰里面，人就会有思考，就会悔恨，悔恨的大回来，要求神来拣选，求神来把它重新回到神那边去。这边是起到一个中保的代求的作用，就求你再用爱把我捡起。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呢，真正的体现了一个悔改，来贪欲悖逆，然后再回转到神的一个那个整个一个过程。所以我就选择这首歌，昨天听了几遍，听的也是很泪流满满面，觉得这首歌挺好，大家可以再听一下。
嗯，我把歌词已经放到我们的微信群里了，大家可以去读啊。歌词真的是非常好，真的是蛮有感受的。好，我们一起来有一个重新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这样2章的经文放在我们面前，你让我们在经文中看见以色列人是何等的不堪，你让我们对照着以色列人看见我们自己的生命中，其实贪婪和嫉妒在这2章中所展现的这2个人性中的罪的主题，正是每个人其实都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岂是不贪婪的吗？我们岂是不嫉妒的吗？主啊，求你洁净我们。主啊，我们在这2章中真是看见百姓的软弱，百姓的抱怨，领袖的软弱，我们看见人性中的罪，我们也听见了他们口中的恶语。主啊，这就是你所拣选的归在你名下的子民，我们也蒙了你的拣选，你的恩典，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真实的光景，就知道我们蒙了神的恩，我们成了何等的人，实在是神的作为，实在是主的恩典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要真的是看重神的管教，认真体会神的心意，好叫我们因着信靠顺服而得福，并且让我们因着体贴神的心意而被神建造，得神的喜悦。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单单为着神的心意得满足， 让这个成为我们的目标。求主加我信心，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叫我们就像哥罗西书说的那样，愿我们在神的一切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的稳。主啊，不是我们能够，是你的恩典浩大，就求主帮助。感谢赞美主，愿你的话语每一次的学习都让我们生命成长，让我们更看见你，看见你的旨意，看见你的荣耀，看见那旷野中的云柱火柱。主啊，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感谢神啊，后面大家继续预习啊，我们这个后面的这一段在民书记里的旷野路程都是艰难的，也都是充满挣扎的，也都是跟这两章所类似的，甚至罪这个以色列人的罪会越来越更加的这个凸显出来。愿我们在神面前得洁净啊，我们因着这些学习我们被神改变。好，谢谢茂华弟兄啊，真的是非常辛苦非常好的预备。
好，谢谢袁英姊妹，谢谢各位弟兄姊妹。
嗯，
谢
谢
茂华弟兄，
谢谢
谢
谢
谢
谢茂华弟兄，谢谢袁姊妹，拜拜，谢谢，
拜
拜，
拜 拜，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我们下次见。嗯，
好，
各位晚安。